那至于打坐这件事情就比较可疑了，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甚至有一个人很迷这种，然后问我说，我们的一群师兄就是这样修炼，然后有的人脚麻到受不了，觉得打坐很辛苦，有的人就说一定要给他撑过去，然后全身气脉就会通。然后他就问我说 GT 老师，到底应该麻到受不了，还是要体恤自己的感受呢？还是要让他撑过去，就然后怎么样？我说无所谓了，反正不管你撑过去或不撑过去，你的心境应该都不会很高吧，就是我觉得无所谓了。然后那个人见到我的时候就想拍我一个马屁，就是上次在什么徐文兵老师的学校有听过你一场演讲，然后我听到你演讲就知道你这个人不简单，因为我从你的话语里面听出来你有修什么天台什么入庙什么法门之类的。然后我听了之后，就不是当下，是隔了一天以后，还是忍不住发作了。因为隔了24小时以后，我终于忍不住对那个人讲，我说如果我没有修过天台宗的那什么入庙法门，你就要瞧不起我吗？我的意思说，修一个什么什么法门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有没有学会烧意大利面，或者是有没有学会开车一样的问题吧。就是如果我不会开车，我就是一个比较烂的人吗？如果我很不会唱卡拉 OK， 我就是有比较差的人吗？就是人真的不是以你有没有修一个什么禅修法能判定的东西吧。所以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用一个你自以为他修过什么禅门之法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的尊敬的。那如果他没有修过这个什么禅门之什么神什么庙的法门，那他就是一个你会看不起的人。我就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标准啊。然后那个人，我刚好在那个江西的乡下哦，一个应该说中国很有名的江西神医哦，龙帅江哥哥家里面遇到的。我那个时就这样子小发飙一下子，我就忍不住说，你看看我们这群人活得最开心的，每天从早到晚笑眯眯生龙活虎的，力气最大的身体最好的就是龙老师的太太龙嫂嫂。那这个乡下婆子有什么心境可以讲？一辈子连禅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啊，她只是活得很快乐很健康而已，这样不可以吗？我就是说，我们用这种什么什么境界的头脑，那种判别人的境界高低的头脑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会错过很多很美好的人，不是吗？有些人根本一辈子跟这种修行的人是绝缘的，他只是快乐的活着，这样不好吗？所以这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讲回这个思考力感知力和表现力，就是说庄子认为思考力要减少，人要得到一个空空的心哦。庄子就是认为你先去找到你最爱做的事，比如说有的人最爱跑步，有的人最爱开车，有的人最爱干嘛，你在你最爱最快乐的这件事情上面去多多的体验的。我真的做到完美的境界，感知力表现力都完全够的时候，我就是很不用想这件事，从这件事让你理解到心力越强越不用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能力去类比化，类比化那就是你就是个拉面达人，你下面的整个过程可能你在店里面这样煮面给客人吃，你不但觉得没有烦没有想事情，而且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进入无时间感的境界了，就是一整天就这样过完，一下子时间就划过去，而且觉得做完这件事情觉得身体很通畅，觉得人很舒服很愉悦。然后呢你面对你的家人，比如说面对你的老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面对老婆的时候是我生活中很会烦的事，那没关系，再从这里练习，就是在学习当一个面对老婆的达人，就是你察言观色的能力都够好，什么事情都搞清楚，不要搞错或怎么样，然后到最后面对老婆也不用烦了。这是一样的事情，我们生命之中接触的种种一个一个向度去练成达人，到最后终于每一个向度你都心力很强都不烦了，于是你就会得到一个空的头脑。那庄子的达生篇的逻辑是说，当鞋子合脚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你的脚了，那当腰带合身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你的腰了，所以当你的心力完全充沛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自己在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空空的不再去烦的修炼。 那如果这个东西要换成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就是庄子有一句话叫做虚实生百，这是人间事第四篇里面的一句话，不过我这边借用一下，他就说空的房间是很亮的，就是越空的房间看起来越亮，但是这件事反过来说当然是不符合逻辑呀。为人间事的确是先修到这个房间没有东西了，然后就发现能量很多，但是反过来在达生篇又是可以的，因为在达生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些烦恼，那这些烦恼之所以会让我们头脑这样子不开心，想来想去的理由，说不定用一个佛家很用烂的词叫做无明，对不对？无明就是没有光吗？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没有光的话，那就很简单，你开灯就好，对不对？你把心力练上来，感知力、表现力都很好了，就代表你开灯了，然后就没有黑暗，你也不烦了。